Hello，各位大家好，谢谢 Janice 啊，特别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
在上周，台湾的经济部通过了一个俗称“爱奇艺条款”了，其实就是说要在9月开始呢，禁止一些中资的 OTT 平台，像是爱奇艺或是腾讯的 VTV 等等，在台湾营运。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您的观点哦，您觉得这整件的事情会中长期会造成哪些的冲击，以及会不会在国际上也会有一些仿效的效应？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就像您刚提的，它是中资加上 OTT 平台。如果它是一个 OTT 平台，原则上，我相信台湾政府是没有特别限制，而且 OTT 平台其实也很难限制，因为只要你有网络都可以去使用，除非我们今天重新跟中国一样建立一个电子长城，或者是所谓的强大的防火墙。台湾政府现在会对这个部分做限制的一个部分，最重要是它是中资。他不希望它落地，这个当然就要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特别是我们如果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两岸之间的敌对关系，他们担心中国的一些政府的资助或者是中资的平台会未来会在特殊时候发挥特殊的功效。那当然，我觉得使用禁止中资 OTT 平台在台湾营业是一个比较不精确的说法。我们禁止的是他透过台湾的服务商去收费，可是他实际上是没有禁止这些平台这些 OTT 在台湾播放。我个人对 OTT 这样的平台本身是比较采取开放的态度啦。对台湾人来讲，他如果真的还是要观赏OTT 的节目的话，他还是可以在网络上线上购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OTT 的平台都不是在台湾做营运的，短长期我觉得对 OTT 来讲是不会有太大影响。我觉得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其实还是比较着重在中资的部分。我个人认为，在现在台湾跟中国在两岸关系还是处于暧昧不明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的限制是还是有必要。那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类似的禁令？其实这个要谈，如果是 OTT 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比较不会有中资，而且这个部分本来他们本来就没有落地，特别是在澳洲的部分，它本来就没有落地，当然就没有所谓禁令的问题。
那如果从一些资安的角度呢，可能说中资这个字眼在台湾会比较敏感一点，可能尤其是 OTT 它上面影视有一些内容啊等等的，会造成政府上的关注。那您觉得就资安或是说两岸的影视传播，这整件事情会造成哪些的冲击啊影响，或是说会不会说造成比如说台湾或是说两岸之间的订阅户他们的习惯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这当然一定都会有啊，也包含为什么台湾要对中资企业做特别的审查，就是因为担心这些中资企业未来在台湾可能会占有太大的比例啊，或者是开始经营一些重要基础设施，所导致未来在特殊的情形下他们会选择支持中国而不是台湾。那其实这个在各国在国家安全考量，或者是在资讯安全考量都会有，包含现在我们所谓在看华为5G 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今天当然台湾它没有办法封杀爱奇艺或是腾讯平台，你在台湾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甚至中央卫视、凤凰卫视，这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是，其实没有封杀这件事情，而是台湾政府不希望去帮这些平台做背书。那基于资讯安全的考量，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如果到时候真的出了问题的话，民众就会拿来讲，哎，你其实台湾政府核准的一个落地的 OTT 平台，为什么你现在产生这些问题？你是不是需要负责任？我觉得这个才会是一个需要真的深度去讨论的问题。
了解哦，那其实像除了 OTT 平台，其实目前很多中国的品牌，好像是说微信啊，然后 TikTok，抖音的海外版哦，美国、澳洲等等国家都开始好像开始关注起这些平台，以及好像要做些什么手段。老师，您可以针对您的专业来做一些这些国际局势上的观察，或是说您的一些看法吗？
因为这些 APP 它会可能成为中国资讯窃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如果今天中国如果要求 TikTok 提供相关的资料，TikTok 是必须要提供的。我们相信中国会有办法要求 TikTok 交出资料，特别是 TikTok 是本身在中国资产之大。当然，你们可以说，TikTok 在海外它可能成立的分公司中资的部分有多高？ 如果它重视的比率还是非常高的话，当然如果今天我要求中国的 TikTok 撤资，那对这个海外的 TikTok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是 后续一连串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那样的利益考量下，外国的 TikTok 会不会愿意把资料交给中国？虽然我们一直在讲中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有中国在做类似的事情，当然很多国家也都会要求说各个企业各个产业能够交出资料，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至少在国外是比较有一些法制规定的，就是必须要遵循一套完整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好或不好，那是我们另外可以讨论的部分，可至少在西方国家，在民主国家，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监督机制。在中国的部分，我不能说没有，而是大家对这一块是比较存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中资包含这微信 TikTok 没有办法完全信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当大家在看不管哪一个平台，哪一个 OTT 平台，或者是哪一个媒体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民众都应该对这些平台啊，或是新闻所提供的资讯做多方面的查核啦，不要单方面相信某一方面的评论，不一定西方平台出来的讯息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是也不一定说今天中国出来的讯息一定是不正确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二分的一个概念。我会鼓励民众，特别是在现在假新闻或者是虚伪讯息盛行的一个情况下，多方面求证，然后对所有的新闻先保持一个迟疑的态度，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